现在我们这门课开始了。我这个 breakout session 的主题是基于 Windows Azure 打造智能微信公众号。首先是说一下，因为有一个反馈表，希望大家就是拿反馈表之后，在离开之前能把这个反馈表交上去啊。给我打高一点的分，谢谢大家。这个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了啊。今天介绍呢，主要其实是两部分内容。第一个是对微信公众号的开发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当然相信在座各位可能有很多人对微信公众号开发有很深的了解了。第二部分呢，其实是讲如果用 Windows Azure 去做这个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应该怎么去做，而且 Windows Azure 上面提供的一些特别的一些服务，比如像 Keynote 上，沈向阳讲的这个牛津计划，还有其他一些服务，怎么样能帮助，开发者用 Windows Azure 去打造一个更加智能的、更加交互性更加强的一个微信公众号。首先开场，先活跃一下气氛，问大家个问题吧：大家对公众号有了解吗？有人对公众号有了解吗？微信的公众号分为几种类型，有人知道吗？回答问题可以送奖品，看那儿。就是那个刚才大声回答问题那个人，这位同志，你回。订阅号啊，还有什么？服务号，还有什么？企业号，然后这三种有什么区别呢？
订阅号比较，公众号对。
订阅号，您说是每个月推送的信息比较
少，
比较少。来，我们请那位美女来回答。
订阅号好，一个月我记得是好像是没限制，还是可以推送很多次的。然后那个服务号是一个月只能推送四次的。对，然后企业号的话，微信加了一些可能是企业内部沟通的一些功能给他们，所以的话比较适合企业内部沟通。然后前两种的话比较适合 promotion。
这位美女回答非常正确，我决定送她一个大礼。
谢谢，
回答非常正确啊！就像那位美女所说的，一共分为三种，分别是服务号和订阅号，还有企业号。服务号呢，主要是就像招商银行一样，它更多的是管理用户，为用户提供一些业务的服务，所以它每月推送的信息会非常的少。但是它的一些高级的接口会非常的多，比如说像是OAuth 2.0 的网页内授权，像是获取用户的一些基本信息，获取用户的地理位置，这些都是服务号有但是订阅号没有的。而订阅号呢，它主要是一个推送信息的功能，是专门用于媒体和个人去提供信息传播的，所以它每天都可以推送一条信息，但它其他的一些跟用户相关的管理能力会缺乏一些。而企业号呢，它这些能力都具备，它唯一的一个特点就是因为是针对企业内用户的，所以它对用户的权限是有管理限制的，用户只有通过登录他在企业内的账号才能够去关注这个公众号，去在这个企业号内进行一些包括流程上的协作，包括一些作业的提交这些操作。所以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其实是针对于服务号和订阅号这两种，特别是对，因为在订阅号可能更偏重于说一些企业去做一些 digital marketing 或者是市场营销的活动，所以它可以去帮助我们通过我今天的讲解，通过一些 Windows Azure 功能的引入，可以去帮助这些客户去打造一些更有趣的营销场景。而服务号呢，也可以帮助这些用户去完成一些可能我们平时在服务号里面无法完成的一些功能。接下来呢，就是这个微信公众号它在使用的时候有两种，一种是我们申请了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我们直接用微信的服务器去做这个后台。微信呢会提供一个公众号的管理界面， 在这界面里面我们可以去设置自定义的菜单，可以去设置自动回复，可以去给用户群发某一条信息。当然这种就是你的能力会受到微信服务器的限制，只能做一些最简单的回复和发送的操作。第二种呢，就是可能我们今天更关注的是将这个后台转移到三方的服务器上。这个时候呢，微信也提供了这个功能，可以在它的开发者中心中选择打开开发者模式，在里面填入你所要转送的这个三方服务器的 URL 或者是这个 API 的地址，然后微信客户端的所有消息就会通过微信服务器作为中介发送到这个三方的服务器上，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些更定制化的操作。今天我关注的就是这个三方服务器用 Windows Azure 去怎么样去开发，我们可以在里面加入一些什么样的功能。首先呢，说到这个用三方服务器开发，要说到微信公众号它的开发的模式，它其实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被动的回复，也就是像我们平常用微信公众号输入一条消息，它会给我们返回一条消息。可能大家很多人用过小冰，我输入一张图片，它就给我返回说，哎，你这个图片好美呀，你人长得好美。这种是被动回复模式，实际上是我将一个 XML 格式的这个一个信息 post 通过微信服务器会 post 到我自己的三方服务器的 URL 上，然后我会对这个 XML 进行解析，把里面的信息去取出来进行进一步的操作，再用 XML 的形式返回到微信服务器，最终推送到你的微信公众号的终端。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小字部分其实就是一个XML 格式的一个举例，在里面可以把它解析出来，有微信用户的用户名，还有你的文本格式，还有你的文本内容，还有你的发送时间等等。第二种呢是主动推送，比如说像是这个公众号的它的管理员去主动向你群发一条信息，或是你去主动创建这个公众号底下这个自定义菜单，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用微信服务器所提供的它的 post 或者 get 的这些 REST API， 我们向这个 API 传送 JSON 的一些数据，去完成菜单的定义还有这些信息的群发。第三种呢，就是在微信的网页内去进行网页的开发，这个是用微信所提供的 JS SDK 去做的，它可以给开发者提供一些对于设备的照相机啊这些的调用能力，也可以获得你的认证的授权。现在给大家就是刚才给大家讲的这个，其实主要是我们今天关注的是被动回复和主动推送这两种模式。说到这个呢，就是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公司都会把自己的公众号交给一些三方的公众号的专门的运营的公司去做，也有一些公司会去自己搭服务器去做。而我接下来讲的就是会稍微虚一点，讲用 Windows Azure 为什么用 Windows Azure 或者是用公有云会相比于你用自己的服务器去做这个公众号会更好。在这面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架构，是基于 Windows Azure 如何去做这个微信公众号三方后台的这样一个托管。有人是用自己的服务器，有人是在公有云上去用 US， 也就是虚机，在虚机里面部署一个网站。也有我这边提供的一个建议是用 Azure 提供的 PaaS 层的网站服务去提供这个后台的 Web Server， 也就是这个三方服务器。因为这个网站服务呢，其实它是一个 PaaS 层的服务，所以我们只需要把这个网站部署上去就可以了。它里面会，我们可以去在这个界面里面直接对它进行一个自动的扩展，进行服务器日志的管理，而不需要像在虚拟机部署那样去做更多自己的那种管理的操作。第二个呢，就是用 Azure Storage 这个存储服务去做二进制数据的存储，比如像存储你要群发的信息的图片，或者是语音，或者一些视频等等。第三种呢，就是用 SQL Database， 也就是 Azure 提供的 PaaS 层的 SQL， 类似于 SQL Server 的一种服务，去进行关系型数据的存储。我们可以将一些用户的管理信息，一些 一些更结构化的信息存在这个 SQL database 里面，去方便你去查询一些相关的数据。最后是虚拟网络，去通过网站连接到你 on-premises 的环境里面的一些已有的应用，这样可以让你的公众号能够连接到你企业内的一些已有的应用、已有的一些数据，去扩展这个公众号的功能。之所以给大家提出这样一种用完全用 PaaS 层的网站 Storage SQL Database，我们去实现 Windows Azure 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的这样一个架构呢，是因为有几种优势，当然这都是老生常谈了。用 PaaS 层的服务，我们可以快速的部署、自动的缩放，还有直接进行日志的管理。如果你这个公众号是一个专门用于营销的公众号，可能我一个月之后这个营销活动结束了，我就可以直接把这个网站关掉，这里面代码撤回来，那我就不会再计费。所以这样就相比于你用自己的服务器来讲，会更节省成本，不会浪费资源。而且 Windows Azure 还会提供一些 CDN 或者 Traffic Manager 的服务，所以可以解决你的服务器可能离微信的服务器非常远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CDN 去将全国各地的用户去响应他的请求，方便他的这个数据的快速回应。接下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微软 Ignite 技术大会有一个自己的公众号，这个公众号呢就是用Windows Azure 的网站加 Storage 加 SQL Database 去完成整个后台的开发。不知道有没有人关注过这个公众号？这个公众号其实就是在 Ignite 我们开始准备期间开始开发这个整个网站，这个 SQL Storage。然后可能我们这几天是一个怎么说一个访问的高峰，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 website 这个 PaaS 层的服务去直接对它的 CPU 进行缩放。比如说这几天访问量会非常大，所以我们将它的这个缩放量提供到70%以上，就会让这个虚机的个数就增加第二个。而且我们也可以在这个 Ignite 大会，今天是最后一天嘛，今天结束之后我们就可能把这个网站关掉，这个公众号就会消失，那我们不会有一些资源的浪费。我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公众号吧。哎，看不到吧。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用网站和 Storage SQL Database 去搭建的一个微软 Ignite 技术大会的公众号。这个是我们和一些三方的一些开发人员去开发的。在这个里面可以去比如说点击之后跳转到某个网页去查看一些跟大会相关的信息，可能这些信息里面的一些比如说它的课程信息，像比如这里面的图片在现在正在刷，都是会存到 storage 里面去，里面的日程可能是通过访问 SQL database 去拿出来数据然后生成的图表。当然还有一些一会儿要讲到的一些体验黑科技，就是更智能的一些服务，是相当于去实现一些更有趣的营销场景。好了，其实前面这些都是为了做铺垫，不管讲微信公众号它的基本的一些介绍，它的一些开发的流程，还是用 Windows Azure 最基本的网站存储服务去搭建这个公众号，其实都是为了讲说为什么我今天要讲用 Windows Azure 去做这个微信公众号的搭建。因为我们在最基本的可能跟其他家的几个公有云服务商都相同的网站存储关系型数据库的服务之外，我们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智能化的服务，去实现一些更加有意思的场景。比如说我们见了一个客户，他就是做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的开发的。他提出一个要求是，我想说一段语音识别出来给我返回高尔夫球场的位置。 然后他还提个要求说他帮助一个外企做公众号的运营，希望能在里面通过上传一张发票的图片能够识别出来里面发票的信息，然后存到他们公司的后台上面去。还有一些比如像是有些公众号也希望出这种颜值小游戏，比如像这个 Ignite 公众号前一段时间也推了一个测 geek 值的小游戏，其实也是通过我们一些人脸的检测的智能服务去完成的。这些就是一个有意思的数字营销场景。那具体是怎么实现的呢？先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公众号的，我们就基于微软Windows Azure 所提供的一些智能化的服务，开发在 Ignite 公众号里面开发了两个功能，一个是刷脸签到，一个是语音查课。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体验过这个刷脸签到的功能，就是在那个你体验过是吧？还有人体验过是吧？有领奖品吗？有领奖品吗？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两个功能啊。现在看到就是这个 Ignite 公众号的主里面的内容，刚刚大家已经展示过了。在这个底下有一个体验黑科技的功能，比如点里边这个语音查课，现在我就可以去比如说我试一下哈，Windows 10。好，大家看到就是它基于我输的语音识别出来我说的是 Windows 10，既包括英文又包括中文，然后根据我说的这个信息去做了一个语义的理解，从数据库中查到了这个 Windows 10所有的这三天所有跟 Windows 10相关的课程。比如说我在说 Windows Azure，现在可以看到 Windows Azure， 其实这 Azure 这个音还挺难发的，它可以基于我这个说出输入的 Windows Azure 这个语音去识别出来 Windows Azure 关键词，也可以查出这个一些相关的课程。所以这个就是用微软提供的一个智能化的语音识别服务去做的这样一个语音的识别和数据信息查询的这样一个场景。第二个就是人脸刷脸签到，刷脸签到其实就是我们可以通过预先上传几张个人的照片去为你创建一个人脸库，之后你在来这个大会场到前台的时候，就可以通过我去给你再照一张照片，从人脸库去里面去查询识别出来你是这个哪一个会员，这样就可以直接给去完成整个会员的注册，而不需要再去人手工的去签到。比如说我现在看一下我的刷脸库已经建立了。这样吧，我给大家看一个视频吧。因为我没有门票，我是讲师，所以没有门票，所以我没法完成刷脸签到这个功能。我只能让那个开发人员帮我开了一个小后门，所以我把这个功能给录下来了，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视频。在这边点击刷脸签到，然后在里面首先输入信息去建立人脸库。上传您的三张个人照片，然后现在我上传我的三张非常不一样的个人照片，你看可以肯定是完全不同的时期，从上学时期到现在工作时期的三张完全不同的照片传上去之后，然后第二步我去验证这个刷脸库，这个时候用的是微软所提供的人脸识别的这个服务。我上传一张就是这几天自拍的一张照片，他现在可以返回说我这张照片其实是跟我之前建立的人脸库的这个照片是完全一致的，是同一个人。 这个时候呢，我其实是开一个后门，我没有绑定门票，我在这个管理的这个客户端去上传我自己的人脸，就相当于说有一个管理人员他在通过人脸签到这个功能去帮我注册这个票务。好，他这个时候识别到我就是这个会员，然后帮我生成了一个票据，这是最后生成的嘉宾证。所以可以看到，通过这样一个人脸，最开始的人脸识别创建人脸库，到最后人脸的一个身份的检测的这样一个服务，就完成了一个 Net 公众号这样一个刷脸签到的服务。我们这几天都一直在那个门口做刷脸签到，也有很多的人，可能有100多人去体验吧，然后很多人都拿到了自己的礼品。实际上这个服务采用的是牛津计划的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听 keynote， 在沈向阳去讲了这个牛津计划，包括人脸，包括它其实是一个 REST 架构的一套 API 和 SDK， 可以帮用开发者去提供这些自然数据的理解能力，包括对人脸五官的检测，包括两张人脸的匹配，在多张人脸中去找到你的这张人脸的真实身份，还有包括 OCR， 也就是图片中的文字处理、文字识别，包括对于图像的分类，是分类出来是人还是景物还是建筑物，还有色情检测，当然还有刚才我们所看到这个语音的识别，包括多种语言，中文、英文、法语等等一系列的语言，还有语音的合成，通过输入文字去返回一个中文的语音信息。还有语音理解，这个也是那天沈向阳去刚刚public 一个服务，是对于中文的一个语义理解。底下的是一个 URL， 大家可以访问这个 URL 去更多的关注这个牛津计划里面的具体的一些技术细节，还可以在里面去申请一些这个牛津计划的开发的 key， 这个是免费申请的，你输入自己的邮箱，它就会把这个 key 推送到你的邮箱里面，然后你就可以体验这个服务了。而我们这个刚才给大家 demo 的一个 Net 公众号的这两个智能服务，一个是双眼签到，一个语音的查课，就用的分别是用的是这个人脸的人脸的 API 和语音的识别的 API。对于这个双眼签到呢，我给大家大概的讲一下这个流程，就是可能我这个服务器是用网站再加 storage 再加 SQL database 去实现的，在这个网站里面会有我提供这个网站封面实现的服务，就是我把这个图片通过微信传到我这个网站上，对这个图片调用牛津计划的人脸检测 API 去检测出来，这个上传的图片是否是张合法的图片，里面是否是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单张的人像，然后再通过人脸验证这个服务去验证你这几张连续传的这三张照片是否是同一个人，避免它传不同的人，这样就会造成数据库的混乱。然后之后去调用牛津计划的 API 去添加这些脸到一个数据库里面去，最后调用 train 这个函数去将这整个数据库进行一个训练。这样在训练完之后呢，如果我在现场去拍照，想为这个人去找他的用户名，就通过人脸identification 人脸认证这个服务，就可以在那个一个庞大的数据库中找到他的这个当时注册的用户名，然后去获得对这个人的认证，并且返回他的嘉宾证信息。这就大概一个流程，其实开发起来非常简单，因为牛津计划都提供了一些 API 和一些比较易用的 SDK， 这边只是讲了一个逻辑，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如果是想要打造一些跟人脸识别相关的一些微信公众号的功能的话，其实可以通过大概就是1、2、3、4、4个 API 或者 SDK 的调用，就可以完成这整个从建立人脸库到最后人脸认证的这样一个流程。然后第二个语音查课，给大家讲一下流程。语音查课呢，其实也是先通过微信把这个语音输入到我的后台。然后因为微信的语音，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微信的语音是什么格式的。 就是像我这个里面所提到的微信语音其实是点 AMR 格式的，所以但是因为牛津计划它的语音识别服务它支持的是 WAVE 格式，还有就是一些 raw data raw PCM data， 所以我们需要首先将点 AMR 转成点 WAV 这种格式。我用的转换方式是通过一个 FFmpeg 这样一个音频视频格式转换工具去在程序里调用这个可执行文件对它进行转换，然后再将这个点 WAV 文件传到了语音识别这个 API 上面去进行一个语音服务的一个最后一个识别，然后返回到文本，再传给在对这个文本进一步的处理，比如说进行分词，进行语义理解，再去数据库查询，最后将结果返回给这个微信的客户端，就是我们刚才显示的那些Windows 10或者 Windows Error 的一些相关的信息。其实这个也很简单，就调用一个Oxford API， 就是语音识别这个 API， 可以非常简单的完成整个语音识别的这样一个服务。然后接下来呢，再给大家 demo 一下，肯定我刚刚提到了人脸，也提到了语音，其实还有一个 OCR， 还有一些语音合成，现在给大家 demo 一下这两个大概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是我自己用微信的公众测试号做的一个开发。好像不能联网了。我这个微信号出了点问题，我来试一下哈。比如说，我在这里面输入一张名片，这是我拍照的自己的名片，啊，无法提供服务，是网络的问题吧？那我这个公众号好像我这个手机好像出问题了，所以我一会儿再给大家继续演示这个 OCR 和语音合成的功能。现在继续给大家看一下讲一下后面的内容。所以刚才讲到的是用 Oxford 牛津计划的这个人脸识别语音API 所做的一些有意思的交互场景，其实呢就是最开始也提到，比如说拍照上传发票，比如说语音查询高尔夫球场的位置，类似于相关的这些都可以在微信场景中实现。比如说我这边提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 idea， 像是包括语音识别去获取文字的信息，去进行通过人脸检测认证去做考勤 ，OCR 去拍发票上传。还有一些通过视觉分析和人脸检测去做一些颜值测试的功能，比如说像是咱之前看过咱很有名的那个 hollow.net， 就是一个颜值的小游戏，这种很能将用户去吸引到你的公众号里面来。第二个要讲的是结合三方的服务，也就是我们最开始用了语音识别，可以识别出来文字，也可以用语义理解去做分词，那接下来就可以调用一些三方的服务去进行一些更加更丰富的一些功能。比如说我去语音输入去查询飞机票，那么就可以调用一些三方服务去查询这个飞机票的一些行程信息。这里面就是一个架构图， 一种是通过语音识别加 LUIS， 就是语义理解，或者是通过图片分析或文本信息的输入，然后将我们获得这个信息去调用三方的 API 去做一些信息的查询，比如获得飞机的航程，然后或者去订票，或者去更新你已经有的一些票务，并且推送到你的邮件或者微信的客户端。比如说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个语音查询天气的服务，服务器是不是可以。现在可以看到说我现在点击按钮，现在可以输入英文的语音，因为我在开发这个公众号的时候 LUIS 就语音理解还只支持英文，所以我全部是用英文开发的。但是前两天那个沈向阳沈老师announce 说支持中文服务，我就觉得想哭了，他说我这两天也开发不出来了，我就先给大家演示这个英文的分词服务了。比如现在我去问天气 What's the weather like in Beijing tomorrow? 现在我问他是用英文问他说明天北京天气怎么样，然后他会首先调用牛津计划的语音识别，然后调用那个一个查询天气的一个三方 API， 最后将这个信息返回。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面我返回的就是明天的北京的天气，包括温度啊风速这些都会有。说到这个的话还是得先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看到过 LUIS 的那个界面。这个就是刚才给大家演示过了，第一步是语音识别用牛津计划，第二步就是用这个 LUIS 去创建一些语义理解的模型，比如说在这边可以创建一个新的应用，这三个就是我创建的应用，其中这个就是用来做天气查询的。在这里面我可以先输入一些短语，比如说明天北京天气怎么样，三天后上海天气怎么样，下个月周五广州天气怎么样，然后它已经有一些已经训练好的模型，比如说针对于时间地点年龄温度这样的一些模型，所以它可以自动识别出我的那个时间信息，我的地点信息，然后我只要给它输入说我这样的一个问句是跟天气相关的。可以看到这面就有包括我所创建的一个加入的一个预先内置好的一个 entity 是时间，这是他已经帮我训练好的，然后我创建的两个新的训练模型就是对象，也就是查询天气，第二个是地点，也就是问是哪个地方，然后这些是我输入的一些示例的查询语句，比如像明天天气怎么样，查询一下八月一号的天气，请告诉我三天之后的天气，在北京的天气，都是我提前我输入的一些示例的查询语句。这样呢，通过比如说这可能也就不到十条语句的查询，它就能自动识别出我所有的跟天气相关的问询。刚才我所给大家展示的这个语音查询服务，实际上就是对我语音识别出来的文本进行了一个分词查询，查询出来它是跟天气相关的一个问句，然后去调用了我这个三方的 API 去完成了天气的信息的查询。 刚才讲到就是直接结合一个三方的 API， 现在就是更复杂一点，是用 Azure 的 Logic App 和 API App 去实现一个更复杂的工作流。就比如说我说一个请帮我生成八月份的报表，它就会调用这个 Logic App， 这个它是一个可视化的一个可以像模块一样拼接各个处理模块的这样一个绘图板。我可以在里面调用各种 API App， 那 API App 呢就是 Azure 所提供的一个可以帮你创建这个 REST API 的分发平台的这样一个服务。你可以在这里面去开发自己的一些 REST API host 的这个 API App 上面，然后就可以对外提供这些 REST API 的 open 的 REST API 的服务。而且Azure API 还帮你实现了这个 SDK 生成的功能，也就是说我可以在 Visual Studio 里面去连接到这个 API App 上面，虽然它我提供出来的是 REST API REST API， 但是它可以自动帮你生成 C# SDK， 方便你的这个SDK 的调用。然后第三个是 Connector， 也就是微软预先 build 好的一些 API App， 比如像是 SQL Server、 Office 365还有 SMTP 服务器、 Salesforce 这些，所以你都可以直接在Azure 里面创建，在这个 Logic App 里面去调用。这样的这部分就是我本来是直接调用三方服务，现在就可以去通过调用Logic App， 在里面引入一些 Connector 去完成一个复杂的工作流的实现。比如说我给大家先演示一个场景吧，这个是语音生成报表的一个流程。首先仍然是语音识别加 Louis， 然后我比如说我是说生成八月份的报表，识别出来是八月份的报表，然后调用这个 Logic App， 首先调用 SQL Connector 去查询我数据库里面八月份的数据，然后之后通过一个我自己定义的 API App 调用了谷歌的一个三方生成图表的服务，去帮我把这些数据转成一些饼状图和柱状图。之后我通过 SMTP 的 Connector 把这个图片通过 HTML 的形式发送到我一个设置好的邮箱里面，同时会把这些图片存到 Storage 里面，并且返回到微信的客户端。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流程。现在是这样，是对的是吧？好，现在仍然是英文模式啊，还没有改中文模式。 Show me the chart of August， 现在我说的是请给我展示八月份的报表。这个时候它就会调用这个 Logic App， 然后首先去调用一个 SQL， 哦，没有识别出来，我英文太差了。Show me the chart of August， 它就会调用这个 Logic App， 首先是调用 SQL SQL Connector 去查询 SQL Server 里面的数据，然后调用这个三方服务生成图表，之后会把这个图表返回到我的微信客户端。没成。Show me the chart of August。我不知道我这个手机没联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信号不好的原因，一直出现这种无法提供服务的情况。哦，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刚才说的是请给我展示八月份图表的英文，然后他就直接给我返回了这张生成好的。其实我这个是先在 SQL Server 里面把这个数据查出来，然后用谷歌那个服务把这个图表这个派这个饼状图和柱状图都生成出来，然后再返回给我的这个微信的服务器的。同时呢，我设置那个邮箱里面，可能大家看不清，我现在刚才收到一封邮件，这封邮件是在今天15:10发送的，同时把这封邮件以 HTML 的形式发送到我的手机上，这个就是用这个 SMTP Connector 这个功能去做的。所以说用 Azure 还可以基于这个Logic App 加 API App 去完成一些更复杂的这样的业务流程的功能。 第三个就是结合 Office 365，这个其实我们 Keynote 上有一个 showcase， 就讲的是这个，用的是微信再加上 SharePoint 去打造一个家校的这样一个信息平台。但除了用 SharePoint 呢，我们也可以去，比如说拍照，把笔记的文字传到同步到 OneNote 上，我们也可以去把图片同步到 OneDrive 上。也可以直接使用我刚刚提到的 Office 365的 Connector 去发送邮件、添加事件等等，这个就不详细介绍，还没有这个我没有做 demo。最后一个，也就是我最近新做的，因为微信出了一个智能硬件平台，所以在想说我能够用这个微信和 Windows 10的 IoT 设备做什么样的结合。首先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微信的硬件平台，它首先要一个认证的服务号，然后通过开通它的设备功能去打开它的这个硬件平台的功能，之后你就可以通过蓝牙或者 WiFi 两种模式去连接到，去用这个微信去连接到一些设备。过程就是，首先你会生成一个二维码，通过扫这个二维码把这个设备，把这个手机的微信绑定到这台设备上，然后你通过一个微信规定的蓝牙协议连接到这台设备，在微信和这台设备之间进行数据的交互。这个就是中间这个流程图的一个显示。第二个就是场景，就是 WiFi 场景。那这个时候设备是直接通过 WiFi 连到后台的，那后台做对数据进行处理之后，会通过服务器再把这个信息推送回微信。而微信呢，它如果想主动推送信息给设备，也是通过微信服务器到后台，再经过 WiFi 给设备的这样一个流程。而蓝牙呢，就是直接用微信和设备去交互，这是通过微信的一个自己定义的蓝牙协议，叫 AirSync 这个协议去做的。那个我就想到说，可以用微信和 Windows 10设备去结合。Windows 10设备 IoT 设备大家肯定已经听过很多 session 了，Windows 10的 IoT 设备可能它有人脸识别的 SDK， 有语音，有一线的语音和语音识别合成，有 Inking 的功能，它的这些功能比较丰富。而微信公众号呢，它有一个比较简洁的界面，用户使用起来会很熟悉。而用 Windows Azure 可以在后台去支持一些更加智能化的，比如像 Machine Learning 或者是牛津计划这样的服务。所以我们可以用三者去打造一个微信加 Windows 10 IoT 设备的这样一个 IoT 场景。我这个设计的一个框架是，首先通过扫描二维码，将我这个微信公众，我的微信 ID 和这台设备进行一个绑定。之后我可以再通过蓝牙将我这台设备里面信息发送到这台设备上去，也就是在进场的情况下用蓝牙去做信息的交互，而在我远离这台设备的情况下用 WiFi 去做信息的一个交互。而后台也就是 Windows Azure 去提供数据的收集、存储，还有像 Machine Learning、 牛津计划、 IoT Suite 的这些服务。先给大家演示一下，说我做一个场景。其实今天我们上午有一节课是我们同事讲的乐高的积木计划，它里面也演示了这个人脸识别然后推送到微信的功能。我给大家看个视频吧，因为我现在没有树莓派，所以说给大家用这个视频来演示一下。首先是点击扫设备，然后我可以通过扫描我生成的一个二维码，那个二维码里面的信息实际上是这个设备的 ID。 那我用我这台手机去扫这个设备的二维码的 ID 的二维码之后，就可以将我这台手机和这台设备绑定，只做我们这两台设备之间的交互，而不会影响到其他的设备。然后之后我在这个微信客户端进行人访客信息的管理，比如说我会输入他的我所信任的这个访客的名字，比如这个人叫刘新宇，是我的一个同事，他其实是一个 Net 这个大会的一个形象代言人，大家都可以看到他的照片啊，在这个大会场里面，这是我先传了他的两张照片。去构建他的这个数据库之后，这个刘新宇来说，他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可以信任的会员。好，现在两张照片上传成功，我认为这个数据库已经建好了。 这个时候需要我是手动调用一下 train 这个函数，去将这个数据库进行一个训练。训练完成之后，现在给大家看一下具体的场景。这是一个树莓派，树莓派里面然后有一个摄像头用来识别人的，它里面树莓派里面会有一个 UWP， 利用人线的离线的人脸识别的 SDK 去识别出来现在已经有一个人进入屏幕，然后就会把这个图片截图上传到我所开发的后台，调用牛津计划去做这个人脸的检测和识别，查询到这个人的是这个人就是刘新宇，然后将这个信息推送给树莓派，树莓派会用音箱把它给读出来，同时会因为我之前通过扫码绑定了我这个微信和我这台树莓派这台设备，所以它会把这个访客来访的信息推送到我这台微信我这个手机号里面，而别的人不会得到这个推送。你看到他现在不知道大家刚才可能没听到这个声音，好，现在他重新来一遍。
Welcome Luzania to my home。
没声音，那个声音能开一下吗？刚才就是看到有一个人进入屏幕，然后之后右下角是一个微信得到推送，现在我点开这个微信之后已经推上去了吗？推上去了。好的，
Welcome Luzania to my home。
他进入到这个屏幕的范围之内，识别到人脸，然后调用后面的牛津计划的服务，这时候返回来就可以读出来说欢迎刘新宇来到了这个地方，同时呢在我的这个微信公众号里面得到推送，可以看到他的图片，也可以在这边看到这个信息里面有这个人的名字，他来访的时间。这边就是讲的是我刚才实现这个 Windows 10 IoT 的设备，再加上 Windows Error 以及我的微信公众号实现的整个这个访客系统，到从微信绑定设备到最后是推送到设备的公众平台的这样一个整个的流程。首先其实是通过扫描设备把我这个设备的 ID 和微信的 ID 存到了 Error 上面，然后之后我可以这个中间这条流程就是做人脸识别嘛，然后之后他在想推送到我的这个微信 ID 上去的时候，就会去从数据库里面查询到设备所绑定的那个微信号微信的 ID， 然后会调用微信的这个推送模板信息的服务，把这个模板这个来访访客通知的这个模板信息推送到这个数据库里，查询到对应的微信的 ID 上面，这样我就会获得推送，而其他关注我这个微信公众号的人是不会得到这个推送的，因为他没有绑定到这台设备上。现在是不是已经差不多结束了？这个就是今天我大概讲的几个今天我大概讲了几部分，第一个就是微信公众号的一个介绍，第二个就是 Windows Azure 去支持微信公众号后台的一个基本的服务网站存储，第三个呢就是基于 Windows Azure 的一个智能扩展，包括结合 Oxford 去做人脸识别、语音识别，包括结合三方 API 和一些Logic App 和 API App 去做一些更复杂的工作流，结合这个 Windows 10的 IoT 设备去完成微信去和设备的绑定和对设备的管理和信息的推送，这样你就可以远程，就像刚才那个场景，我可以可能就我们之前 同事 demo 去测试的时候，我当时正在美国，就直接收到一条访客信息，实际上是他是把这个设备架到他的办公室，中国的办公室里面，但是推送到我当时在美国那个手机的微信号里面去，可以实现这样一个远程的信息推送的一个功能。这个就是我大概今天讲解的内容。不知道还有没有时间，有没有大家有什么问题会需要现场问一下的吗？啊，你请。
喂，哎，你好。就是说你们开发这么多 API 这个对我们那个企业使用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限制啊？就是说未来会不会还有？
你说牛津 API 吗？
就是针对微信这块的，比如说人脸识别啊，这个比如说生成报表啊，这些，而且还有没有未来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智能？
不好意思，我听不清楚。
就是对于未来来讲，会不会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扩展，一些 API 可以再公布出来给我们？
可以，因为我其实今天还有人讲 Machine Learning Studio， Machine Learning Studio 呢，就是里面会有一些preview 的，就是一些已经创建好的像预测、回归、分类的一些算法。你可以做比如顾客购买行为的预测，去做这个颜色的分类等等，这些 API 现在其实我也在研究怎么样去结合到这个微信公众号里面去，比如说对这个用户通过这个结合到微信公众号里面去，对这个所有关注这公众号的用户进行一些他们行为的总结和预测。但是今天我还没有，因为我还没有完全的去实现这个 Machine Learning Studio 里面提供这些机器学习 API 的这些功能。
谢谢。
那这位同志既然问问题了，就送他一个奖品吧。我就送一件衣服行吗？这是一个 L 号的，这个是牛津计划的做的一批 T 恤衫，真的是限量版，别的地方拿不到的。
OK， 我这有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也用咱们的 Arrow 做过微信的相关的东西，然后问题是这样，就是有时候你会发现微信它给你转发消息的时候time out， 那这个时间间隔以及它的 retry time， 你们有没有相关的解决办法？
就它第一次它一次消息不是五秒钟吗？但有时候语音识别可能五秒钟不一定来得及，因为语音特别长。我这边两种方式，第一种就是它会重试三次，就是他就是微信在第一次得不到回应的时候，他会再重新发两次，所以其实你有十五秒的时间去做这个响应。我会把某一次结果存在一个位置，然后每次都去查询这个结果是否已经就是已经获得了。如果获得我就返回，如果不获得的话，我就再让他去发第二次，就再重试第二次。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是用客服接口。这客服接口就是微信建议的，说当你没法在五秒钟之内就返回信息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客服接口单独再给他这个用户去推送回复的信息。
那这个客服接口是需要我们额外用什么类型的账号才能提供的，对不对？
就比如说我自己，
我用 personal 的 ID， 我去申请一个。
对，这个目前我看到像这个订阅号，这个订阅号就可以，订阅你认证之后的订阅号就可以调用客服接口。
OK， 还有一个现象我发现，就是如果你把你的简单的一个接收的那个 app， 你在 Air 上重新 deploy 一次，你的第二次你的那个 connection 就会好很多。这个有没有什么关联性？你们有没有处理过？
你说什么叫 deploy 一次？
就比如说你现在后台有一个接收的80端口，对吧？你 deploy 在 Air 上，你把它如果遇到刚才像你出现的那种反应不及时的问题，如果是个很简单的 message， 然后你把它重新 deploy 一遍。它就会好很多。
对，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有什么关系，你们有没有研究过这个东西？
重新 deploy 一次就会好很多。
对，很奇怪的现象。
这个其实我没研究过，因为有的时候做程序员就是不行就重试，死机就重启，这个不太清楚了。
好的，谢谢，没事。
这个也给他一个奖品吧，虽然没有完全回答你的问题。这个帮我拿一下，谢谢。但这个是个 S 号的牛津计划 T 恤衫，据说是限量版。好，是不是到时间了？好的，那我这个课就差不多这样结束了。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可以课下再单独来弄，我因为还会在这边。好，谢谢大家的听课，谢谢大家。